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战事牵动全球粮食供应，通膨冲击小于俄乌战争。
三管齐下重创伊朗，贝森特曝光华府终极目标。
俄国军费难以为继，高层爆发最严重分歧。
美军耗资540亿打造30万架无人机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联社报道，随着伊朗战事持续升温，全球化肥供应链受到冲击，粮食安全风险正迅速攀升。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数据，海湾地区供应全球约30%贸易用化学肥料，而世界银行化肥价格指数显示，全球化肥价格已上涨约50%。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警告，各国因应粮食风险的时间正快速流逝，外界对粮食安全的忧虑持续升高，市场担心化肥价格上涨将推高农业生产成本，进一步影响全球粮食供应与价格稳定。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这场危机可能促使农业减少对化学肥料的依赖，转向天然肥料与永续耕作方式。由于化学肥料生产使用会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如果能增加有机肥料使用，将有助于土壤固碳并减少水体污染。另一方面，《金融时报》报道指出，伊朗冲突虽提升国际油价与全球通胀预期，但冲击的程度仍然低于2022年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经济学家表示，目前天然价格仍然远低于当年高峰，加上各国央行持续维持较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助抑制通胀进一步扩散。因此，尽管中东局势增添全球，市场普遍认为其通胀冲击仍渴望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
财长贝森特近日受访谈及美伊谈判及对伊朗施压成果时表示，美方透过数周的军事打击、金融制裁和海上封锁三管齐下，不仅重创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生产能力，也冻结了大量的伊朗海外资金。他指出，伊朗主要的石油设施哈尔克岛已被封锁，伊朗很快将不得不关闭油井。贝森特强调，美国有3项指标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取得伊朗的高浓缩油，以及彻底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只要达成这3点，美国的任务即告完成。他表示，这是47年来伊朗首次愿意讨论放弃核武计划，而这正是川普政府施压的成果。贝森特说，一旦川普总统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透过军事与经济手段确保伊朗履行承诺。他强调，川普政府虽然没有推动伊朗政权更迭，但已重创其领导层，伊朗高层应清楚违反协议的代价，其中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将是检验伊朗是否遵守协议的重要指标之一。他最后表示，美国不会容忍任何威胁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并称这是伊朗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机遇。
俄罗斯自入侵乌克兰以来，政府高层爆发最严重分歧。据彭博社报道，财政部与央行官员警告总统普京，战争开支已难以为继，如果维持现有支出规模，恐怕使财政赤字扩大至危险程度。不过军方仍然坚持增加国防预算。俄罗斯已经下调今年经济成长预测，由 1.3% 降至 0.4%。第一季更出现3年来首次经济萎缩，今年前4个月财政赤字达5.9万亿卢布，超过全年计划的一半，而被称为俄罗斯应急小金库的国家福利基金也比战前缩水约60%，抗风险能力极低。面对极度紧绷的财政压力，经济与财政部门主张削减军费，提高资金使用率，但国防部及鹰派官员强烈反对，甚至要求今年再追加 最高3万亿卢布预算，认为军工订单是支撑经济的重要来源。报道指出，普京已要求先从其他领域削减开支。俄国政府正在研议向银行及大宗商品企业课征暴利税，部分地方政府也开始裁员并缩减投资。国会内部甚至引发了对重回1992年苏联解体后恶性通胀的担忧。
由于在俄乌战争和伊朗冲突之中，小型廉价的无人机在战场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五角大楼认为这个趋势势在必行。美军现在打破了常规，准备建造一支庞大的低成本作战无人机队。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军方启动了一项名为无人机主导权长达18个月的竞赛，来确定最有前途的制造商。五角大楼瞄准了由无人机赛车手和爱好者创办的初创公司，而不再将目光瞄向常规的国防巨头。这次竞标将为各公司提供价值11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建造多达30万架无人机。川普政府已提议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寻求在明年的国防预算中拨款546亿美元，以大幅扩展无人机作战计划。目前正在测试的无人机价格低廉，每架造价只有5000美元，产品设计定义为作战消耗品，借鉴了无人机的竞速技术，能够高速机动并以高精度打击目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放话暂停谈判，真主党再打破停火，川普表态耐人寻味，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媒体周一放话称，将停止与美国的间接谈判，并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报复以色列，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对此，川普总统耐人寻味回应说，拖了很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无聊。而在斡旋以色列黎巴嫩停火后，川普表示美伊谈判持续进行，但停火不到几个小时，真主党再度打破停火协议，袭击了以色列。美国退役上将警告，伊朗可能正在误判川普的立场。请听报道。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周一报道称，伊朗将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谈判，并扬言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报复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对此，川普受访时表示，美方尚未接获伊朗停止谈判的通知，这并不代表美军会立即采取行动。美国有能力耗过伊朗政权，将继续对伊朗的封锁与制裁措施，而伊朗正在损失大量财富。川普还耐人寻味地说，他不在乎与伊朗的谈判是否破裂，这场拖了很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无聊。针对伊朗周一声称美伊之间任何结束冲突的协议都必须包括落实黎巴嫩停火协议，川普总统当天介入调停，并在真相社交上表示，他分别与以色列及真主党方面通话后，双方已同意停止互相攻击。总统还强调，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持续进行。然而，停火声明发布不到几小时，真主党再次打破停火协议，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军方表示，周二凌晨拦截了2枚自黎巴嫩射向以色列北部的导弹。伊朗战争爆发后，真主党为了支持伊朗，于3月2号向以色列开火，这使得黎巴嫩被迫卷入这场冲突。以色列随后对黎巴嫩开展地面军事行动和空袭，以铲除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威胁。 Axios 新闻网引述黎巴嫩官员的话称，伊朗革命卫队一直在煽动真主党升级与以色列的战争，以便伊朗在与美国的谈判中获得筹码。对此，美国退役四星上将基恩周一警告，伊朗认为停火还能持续下去这种说法可笑。 伊朗及其代理人已向以色列发射超过2400枚导弹和无人机，却试图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可能误判川普的立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曾表示，他已告知川普总统，若真主党持续攻击，以色列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恐怖分子目标。此外，据 CNN 报道，伊朗正在利用停火谈判的窗口期，加速重建遭空袭破坏的地下武器库与导弹设施。据卫星影像分析，伊朗已修复69处地下设施入口处的50处，目前仍拥有约1000枚弹道导弹。以色列评估，伊朗可能在几个月内恢复无人机战力，并在一年内大幅提升导弹产能，再度对以色列及中东地区构成威胁。中东局势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哥伦比亚总统大选首轮投票跌破各界眼镜，亲近美国总统川普的右翼素人候选人意外领跑，将与左翼参议员现任总统佩特罗的盟友进入第二轮的决选。这场被视为左右路线对决的选举，不仅牵动哥伦比亚的未来方向，也可能重塑该国与美国的关系。请听报道。
哥伦比亚在当地时间5月31日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6月1日揭晓的初步结果震撼各界。右翼素人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利亚得票约4成4，领先左翼参议员塞佩达的约4成1。由于两人都未跨过50%的当选门槛，哥伦比亚选民将再回到投票所进行第二轮决选，时间预定在6月下旬。这个结果出乎许多分析人士的意料，因为选前多项民调都显示塞佩达领先。最终胜出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兼商人，过去更常出现在法律圈与电视辩论，而非选举政治。他是美国总统川普的仰慕者，主打强硬打击犯罪的路线。他的胜出也印证了拉丁美洲近年右翼崛起的更大趋势。对手塞佩达情况则截然不同。现年63岁的塞佩达是一名资深政治人物，隶属现任总统佩特罗领导的历史公约联盟，主打延续佩特罗的路线。值得一提的是，塞佩达的父亲曾是哥伦比亚共产党籍参议员，1994年遭准军事组织暗杀。此后，塞佩达长期投身人权与追查国家及准军事暴力的工作，这段背景也成为他重要的政治资产。这场选举被普遍视为哥伦比亚近年最具分裂性也最受瞩目的一役。由于现任左翼总统佩特罗依宪法不得寻求连任，无论谁胜出都将牵动国家在治安、经济成长、和平谈判以及与美国关系上的走向。外界尤其关注选举结果对哥伦比亚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打击毒品走私政策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对立在选后立即浮现，前总统乌里韦创立的民主中心党候选人随即宣布支持德拉埃斯普列亚，呼吁民众不要让国内的新共产主义延续下去。另一方面，佩特罗总统则表示他并不接受初步结果，要等候计票委员会的正式数据。在美国高度关注下，这场左右对决的最终结果预料将深刻影响美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新泽西移民拘留中心抗议延烧，市长颁布禁令，被拘留者绝食。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都欠费，联合国濒临破产。
经合组织报告称，中共补贴是同行8倍，扭曲了市场竞争。
Meta AI 自曝 主要营收来自中国诈骗广告。
中国第一空经济领军人物周成虎被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合国正在面临严重财政危机，最大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和中国这两大出资国都拖欠会费。《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目前拖欠联合国会费超过40亿美元。中国最近虽然补缴了大约 8.5 亿美元，但仍然还有大约 4.55 亿美元没缴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联合国可能在8月中旬破产，不得不采取史上最严厉的节流措施。报道称，联合国很难靠借款解决问题，而且高层对裁员和机构重组的许可权也有限。由于人事支出占总预算大约70%，一旦资金持续短缺，联合国运作恐怕受到进一步冲击。
经合组织周一发布重磅报告，曝光中共当局长期透过巨额补贴扶持企业，最高可达经合组织成员国同行企业的8倍，严重扭曲了市场竞争环境。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补贴问题已不只是财政议题，而是正在改变全球市场竞争格局。这份报告统计2005年至2024年间全球15个重点产业、525家大型企业的补贴情况，发现几乎每个行业里中国企业都是获得最多补贴的一批，尤其是在太阳能光伏、半导体、钢铁、铝业、造船及汽车等产业。报告指出，电动车产业尤为明显，中国车企无论获得补贴总额或是占营收比例，都远高于欧美同行业，补贴金额约为经合组织成员国企业的2倍，占营收比重更是高出了4倍。自2019年起，中国新能源车产业获得的政府支持持续增加。在半导体产业方面，2021年至2022年间，中国企业平均补贴接近营收的 10%， 而全球平均仅约 2%。 报告认为，补贴确实有助于企业抢占市场。2005年至2023年间，全球企业市场份额增长当中，大约 22% 和补贴有关。但是中国企业这个比例接近 60%， 但补贴并没有明显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获利能力。经合组织警告，长期依赖补贴将削弱公平竞争，抑制创新，并冲击全球的贸易体系。报告指出，由于部分中国企业揭露资讯有限，实际的补贴规模可能更高。
Meta 旗下 Threads 的 Meta AI 上周上线之后，网友随即启动各种测试，狂问各类问题，而 Meta AI 给出的诚实回答瞬间轰动全网。Meta AI 自曝，公司营收主要来自中国的诈骗广告，直言2024年诈骗广告占 Meta 营收总额 10.1%， 高达约160亿美元。平台每天投放约150亿则高风险诈骗广告。Meta 明知道是诈骗广告，仍然采取加价惩罚而非全面封锁。反诈团队也因成本考量被解散。Meta AI 指出，虽然中国大陆墙内网民不能上脸书，但中国商家可投放海外广告，目标为欧美、东南亚用户，其中约 19% 涉及诈骗、赌博等高风险内容。2024年，中国商家广告让 Meta 进账 183.5 亿美元，占总营收 11% 以上，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主要来自 Tim、西音等跨境电商及游戏公司。据媒体报道， Meta 坦承其平台涉及美国1/3的诈骗案。
周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成虎遭中共官方通报接受调查，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此前，中国科学院官网已将他从院士名单上除名，个人简介也同步下架。据中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周成虎于4月下旬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遭纪检监察人员带走调查。由于案件由湖南纪检监察机关跨区域办理，引发外界的关注。有分析认为， 案情可能涉及跨区域商业合作或工程招投标问题。周成虎是地理资讯系统与遥感应用专家，包括智能无人机飞行器应用研究等，与中共军事技术开发息息相关。他也是中国低空经济的领军倡导者，曾多次公开预测低空经济有望成为中国下一个十兆元级产业。所谓低空经济，是指在低空空域内以无人机、空中计程车等为载体开展飞行活动，并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的综合经济体系。工商资料显示，周成虎与20多家企业存在关联，曾在至少17家公司持股，并在19家公司担任或曾任高级主管，业务多集中于卫星遥感与地理资讯领域。近年，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频传院士遭到调查。自2024年以来，已有10名具有军工背景的院士被除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新泽西移民拘留中心抗议燃烧，市长发布宵禁令，被拘留者绝食。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梅尔周一起诉了 OpenAI 及其执行长奥特曼，指控 ChatGPT 存在安全隐患并对用户造成伤害。诉状称 ChatGPT 曾协助枪击案凶手策划犯罪，误导脆弱群体自杀，削弱用户批判性思维，并使未成年人产生依赖。检方认为 OpenAI 明知相关风险，仍为争夺 AI 市场而推出产品，并要求追究奥特曼的个人责任。这是美国首个州政府针对 OpenAI 提起的诉讼。佛州此前已就2025年佛州州立大学枪击案启动了相关刑事调查。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周一宣布，计划通过发行股票筹集$800亿，用于扩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提升全球计算能力。其中Berkshire Hathaway 将认购约$100亿股票。Alphabet 表示，企业和消费者对其 AI 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已超过现有供应能力，因此将加大对资料中心和算力设施的投资，以支持未来发展。公司称，这次融资有助于在维持健康资产负债表的同时，为大规模 AI 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此前 CEO Sundar Pichai 预计公司今年资本支出将达到$1800亿至$1900亿，反映出科技行业 AI 竞赛持续升温。
NASA 局长加里德·伊萨克曼周一表示，修复因蓝色起源新格兰火箭爆炸而受损的发射台将需要较长的时间，2028年前恢复营运仍有可能。事故发生于上周，在佛罗里达州进行了一次热试车，火箭爆炸成火球，但是无人伤亡。由于蓝色起源目前仅有一个新格兰发射台，这次事故将影响其后续的发射计划，包括 NASA 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中的蓝月 MK1 月球着陆器任务，以及亚马逊柯伊伯计划卫生互联网专案的部分发射安排。NASA 表示将协助调查事故的原因，并支持重建工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新泽西州的一座移民拘留中心正成为全美国移民政策角力的新焦点。纽瓦克的德兰尼汀拘留中心之外，抗议已持续超过一周，当地市长下令实施宵禁，警方多次清场并逮捕示威者，中心内的被拘留者则发起绝食，指控居住条件恶劣。联邦与地方、联邦与州之间的对立再度浮上台面。请听报道。
位于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德兰尼汀移民居留中心，连日来成为抗议的风暴中心。这座民营营运、可容纳约1000人的设施，目前关押约300名被拘留者。约一周多前，部分被拘留者发起绝食抗议，控诉中心内居住条件恶劣。他们的指控包括伙食分量不足、食物变质以及医疗需求遭到忽视。设施外，声援移民的民众持续集结，与支持移民执法的示威者形成对峙。随着夜间冲突升级，纽瓦克市长巴拉卡自上周末起对拘留中心周边半英里范围内实施宵禁，时间为晚间9点至清晨6点。州警也连续2晚进场清街。州长谢利尔宣布在设施外划设受保护的和平抗议区，并提到今年稍早时明尼阿波利斯抗议中曾有联邦人员导致2名美国公民死亡，因此格外重视现场安全。尽管如此，周日宵禁开始后仍有多名拒绝离开的示威者遭到逮捕。联邦与地方的立场明显对立，国土安全部驳斥有关拘留条件恶劣的指控，称这些是庇护政策政客散布的不实抹黑，并反指相关言论煽动了设施外的暴力。新泽西州2名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金安迪与布克、州长谢利尔以及多名前往视察的国会议员则呼吁关闭这座设施。获准入内的国会议员表示，所见情况印证了被拘留者的说法，但记者至今仍未获准进入中心采访。这起事件并非孤立，去年该设施重启前后，纽瓦克市政府曾因营运许可问题与营运商对簿公堂，市长巴拉卡一度在中心外被捕，随后撤销指控。当时介入的联邦众议员麦基福也被控袭警。在川普政府强力推动移民执法的背景下，类似拘留中心的条件争议与街头对峙已在全美多地接连上演，也牵动着包括华裔在内的广大移民社区的神经。外界关注这场围绕德兰尼汀的对峙最终将如何收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住在圣何西的王女士最近为家里的一台丰田 Camry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去处，捐给希望之声电台。
这台车是王女士以前送给女儿开的，陪伴了他们一家人很多年，是家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当面临如何处理这台旧车时，王女士其实有一个简单的选择。政府有个项目，只要把车交给他们就可以领到现金，但是王女士犹豫了，她不希望车子交给政府后会被拆解报废变成一堆零件。
王女士说，这台车非常可靠，她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年，我不希望她进报废厂，我希望她能找到一个爱惜她的新主人，比如需要车的学生或者是新移民，让她能继续在路上行驶，发挥她的价值。
王女士之所以坚定地选择希望之声，还源于她同事之前一次愉快的捐车体验。王女士公司的同事曾捐过一台 van 给希望之声，同事对电台的服务很满意。同事告诉她，捐车过程非常顺利又快速，全程不需要费什么心，处理起来很好很方便。而且让他们欣慰的是，那台很旧的车最终还卖了2000多美元，成功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生命。正是这份来自身边人的口碑，让王女士放心地把爱车交付给了希望之声。
捐车给希望之声，您不仅能得到专业、便捷、省心的服务，还能为您的爱车开启一段新的旅程，让它在需要它的新主人身边继续发光发热。
希望之声现在也能承接南加州和洛杉矶周边地区的捐车。如果您的亲友在南加州想捐车或者卖二手车，也可以联系希望之声。我们的捐车二手车热线 855-578-0088。
855-578-0088。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